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十五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
今天是我们年末的最后一集，上次讲错了，我们一起以为上一集是最后一集，结果这一集才是。
原本很开心的，结果要补录一集。
对，粉圆急着等一下要跟朋友去喝酒，非常不爽。没有啦，
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第十五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直销、微商、联盟行销和快电商为什么近年来这么夯，然后这么多人做，为什么还有网络上还很多人说这都是诈骗。那你觉得我要先跟大家聊聊，还是要直接进入主题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干嘛好了。
嗯哼，
就是11月底的时候，粉圆有陪我去高雄演讲，那我人生第一次的实体演讲，就还蛮紧张的。然后主题是分享找到理想工作元素，破解职涯迷惘这样子的主题。然后因为我也有经营 podcast 频道，然后也很常上其他 podcast 节目分享，所以大家都会以为我说很紧张，就是说说而已，以为对我来说很容易，但我很害怕上台，就分享还好，但是上台就会让我很紧张。很感谢粉圆特地请假陪我去高雄。粉圆有什么感想要分享吗？
就还好，听起来但蛮有意义的是，因为它是政府单位嘛的邀请，所以当天人比我预想的还要多啦。
哦，对啊，
大家对于
就额满啊，
对，
我们就40位，然后就报到40位额满，但有人听到睡着啊。很好笑耶，我可以突然体会老师以前在台上上课的感觉，就看着大家听到中间一段然后就是睡到翻白眼，我就觉得很好笑。好啦，然后另外我在谈话时间的创业伙伴佩佩他的店开幕了，最近在民生社区，叫做黄色星期一，然后卖近期非常流行的一个甜点叫 Croffle， 就是可颂松饼，很好吃，推荐各位上班族听众有空可以去民生社区的黄色星期一外带一杯咖啡和可朗福，来破解蓝色星期一的忧郁。好啦，分享了这么多近况，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主题。好，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直销、微商、联盟行销和快电商，其实都是网络上蛮常见的，然后大部分人都对这几个商业模式其实都是有不太好的观感，但我一直都对商业模式很感兴趣，然后对大部分事情也没有什么预设立场和偏见。然后因为之前转职的时候薪水往下掉蛮多，然后所以其实我在2021到2022后来，我觉得啦，对财富累积其实就比以往更执着更积极，然后我也很好奇这些很多人一直在聊，就是有做的人很推，没做的人很怕的这几个商业模式，到底他们是怎么赚钱，到底怎么做，真的很好赚吗？跟真的是诈骗吗？我真的很想知道。所以这一两年其实都有做过蛮多的尝试，所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目前对于这几个蛮夯的算是盈利模式的一个理解。这几个模式粉圆都听过吗？
直销应该是大家最常听见的啦，那像是微商或是联盟行销这种应该是比较新出来的词，其实我对于它的真实的一个营运模式或是它整体到底是怎么做的也不是那么了解，只是觉得对于直销应该大部分人印象就是有不好的印象嘛，就它那个印象其实是很糟糕的。对，就是一层一层的，有点像是共犯结构，是这样讲的。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对啦，大部分人就是真的是会有比较不好的观感。那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会被骂翻？他是真的很糟糕吗？你这边听到的是共犯结构，可是其实我过往听到的比较多是就是直销很积极啊，很可怕
这
样子。这
也是另外一种，对，就是他有点强迫推销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一直要灌输你啊，或是强迫你做他们类似的事情。那有些人就是其实真的很不喜欢，像我就很不喜欢。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这几个会被大家骂翻。第一个是噪声文化， 分两块，我自己觉得啦，这几个不免都会有一点点产品造神，就是会神化产品功效，有时候会偷换概念，然后放一些对比图。例如很多都会卖减肥的产品嘛，对不对？
哦，这个应该是
那
最常见。
例如你以前是100公斤，然后你接触到直销的时候可能80公斤，那最后你可能吃了搭配它的其他减重计划，你瘦到了60公斤好了，他就会偷换概念说你是从100公斤瘦到60公斤。
嗯，
你可能确实是有瘦，可是并不是完全靠这个东西，或者是他其实都有搭配很严格的运动计划，你就算不吃也会蛮有效果。
对，
就是大概是这个感觉。其实我对于这些没有什么太大偏见，但我觉得也不能一味的洗脑。那位阶造神这个我就非常不喜欢，就其实我自己非常不喜欢直销的这一块尤其严重。你有感觉到吗？你不觉得他们很多活动就是会，例如他们的直销里面其实还有分非常多不同的团队，就是当你在里面很厉害，你到某一个位阶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建立一套自己的金字塔系统，那每一块金字塔是完全分开的，那你那一块金字塔的顶的人就会被疯狂造神，然后我就非常不喜欢这样子，我觉得就蛮可怕。因为就像你们公司的老板，你可能会蛮敬佩他某一些作为能力，可是你不会他说什么鬼话你都信，或是他说什么你都觉得很棒，对吧？
嗯，
人还是有一定的理智，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害怕。因为就是只有神才会这样子啊，除了神之外，
邪教一样，
对对对对对，
某一些宗教的感觉就会变。
对对对对，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偶像崇拜的感觉，因为确实是有蛮刻意的在营造这个东西，那对我来说是很违反本性的。那第二个部分是，就像刚才粉圆讲，他不喜欢那种过于积极的推销手法，那又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人传人的方式，所以教育体系上可能有一些不完善，会蛮容易出现不专业或者是过度积极的推销手法。我觉得大家可以把那个下线理解成众多加盟店，只是它的单位不是店而是人，所以呢你很难去控管这么多的人。再加上直销这种体制，因为它就是你成功了我就分润给你，所以里面的人会走向一个趋势，是我其实就走一个只管结果不太管过程的一个方式。不像你在一般公司，当你出去做什么，你是业务去做什么，你代表公司，你不能做损害公司利益的事。但是直销他们对于这个的概念就比较不深，他就是我重点是要让我自己赚到钱，我卖出去才是重点，我才不在乎有没有损害什么品牌利益，对不对？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让人不舒服的推销方式。那再来是过于高额度的购买与加入费用，因为其实之前我的健身教练他也是其中一间直销商，其实我蛮喜欢我的教练的，但是后来最后没有办法长期购买，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我有跟粉圆讨论过，就不是说他的产品不好或者什么，可是同样功效的产品，粉圆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在市面上找得到其他 CP 值更高的，那我是不是就找不到理由非得要用他的产品？
没错，
对，
有点像是把产品神化了，然后他就把价格
垫得蛮高。
对，
对，所以大家印象才会不好。因为像我其实也不会不喜欢，可是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到那么有钱，或者说我其实也没有想要花那么多心力经营这个东西，然后我又觉得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那最后一个呢，我自己也觉得蛮不好的是，他把做直销啊或者是做这些东西，不管是微商、直销、联盟行销还是快电商，很多在宣传啊什么的时候都会画大饼画得太超过，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马上赚钱，甚至说你一开始要倒贴很多钱，但是他们都会把这个东西跟被动行销的概念绑在一起，但是你可能要做很多年或是非常努力你才能达到被动行销，你前面绝对是主动到不行的主动行销，还要先付出很多成本。
嗯，
所以我很不喜欢这样子强调，就是他会说的好像是你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赚到比上班族多的钱，但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加上上班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福利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美其名就是透过告诉你啊，你就是拉拉你的朋友啊，
对，他就会这样说，
对啊，利用你的朋友圈啊或是什么网络社交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很轻松，但可能一点都不，就是事实
来说事实上没有这么容易，没错。那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109年的时候直销事业的营业额总计是980.1亿元在台湾， 那发出的佣金是 431.2 亿元。这样乍看好像是说那佣金占总营业额有 44%， 好像每销售一个100元的商品就有44元进到直销人员的口袋里，是不是好像蛮好的？但是平均下来，其实每一位直销商一年领到的佣金才 4.5 万元这样是有办法养活自己？那就表示他的那个金字塔结构其实是非常差距极大，你刚开始加入根本不会赚到什么钱，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叠嘛，
嗯，
所以其实你是越上面那一个人，你一定是领越多。那如果你是第一层或是最底层的话，你可能就是
很辛苦，
对
啊。好，那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这几个到底有什么定义，然后跟差别在哪里。第一个呢，直销其实这个用词是用词错误啦，很多人都说直销明明就是传销跟老鼠会，其实这样说也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直销其实是直接销售的意思，就是例如说我家是种水果的，然后我没有透过中盘商卖到水果行再卖给消费者，是消费者直接跟农夫买，真正的直销的定义是这样。可是我们平常讲的直销其实就是指多层次传销。
嗯，
多层次传销就是两种收入模式，第一个就是会员，例如我今天是一个直销商，我的下线跟我买商品，或是其他人跟我买商品，我的那个进货价是700块，那我卖给别人1000块，这是其中一种靠零售赚价差。第二个呢，就是拓展通路赚佣金。什么是拓展通路？假如说我是直销商上线，粉圆是直销商下线，他卖出去的产品分润，他有分一些，我也有分到。例如他卖一个产品赚了300块，我这边还可以再赚150。为什么要用这个眼神看我？好好笑。
对，没错，其实就是找下线啊。
没错没错，
简单来说就是你找越多下，
因为你找越多下线，你的被动收入就越多。
对对对对对，
没错。
然后这样就一层一层叠上去，你就是金字塔顶端那些人，他就收入越高嘛，因为他可能每一种模式不太一样，
对对对，
他可能是只有一层，就他收的是下线的一层，但他也有可能是他下下下，就是他的、
不，通常都不会只收一层，
然后对孙子代、曾孙代，他都可以收到卖出去的收入，
而且大部分是上下三层
哦，
这样子、对对对。那老鼠会的话就不太一样，老鼠会的话主要赚的其实是会员的收入，不是销售的收入，所以人家才会说导会，因为你只要是最后一个会员加入，你就不会收到下一个会员，他不是销售，他是会员，所以才会为人诟病。其实我个人对多层次传销没有什么意见，就这个模式我是没有意见的。那因为我其实觉得这是一种蛮聪明的方式，这样会让人，就我如果真的想要把东西卖出去，哇，这简直就是找一堆主动帮我卖的人，那不是很好吗？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因为它就是一个销售的模式，
对对对，
就跟你卖东西，
你卖东西本来就要付钱，
这是一种方式，
对对对对对，
但它只是利用
它用人来打广告，
去抓人，然后去卖东西，去达到最大的销售。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喜欢，要不就是受过产品的苦，要不就是受过销售人员的苦。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其实台湾大部分人，你随便问一问父母啊、朋友，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买过直销，像我爸爸不是就。常年买直销产品，他没有在卖，但他自己刚好很喜欢其中一间的产品，他就一直有在买。那台湾最大的直销呢，目前近期的一个排名 top 10 就有几个，其实第一间我没有听过叫什么利会，然后第二间才是安利、普众啊、巴马，我都没听过。我有听过
是，他们是隐藏在什么，
对，
什么商品背后，
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我听过是安利、美安啊、贺宝福、东森直销这些，其他我比较没有听过。那做直销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蛮容易想，其实不只是直销啦，其他这几个也大部分都有这些优点跟缺点。第一个是时间弹性，收入也弹性。收入弹性的意思反面就是不稳定，有时候很高，有时候很少，你可能一个月都没有，可下一个月10万，很可能这样。然后呢，有机会建立被动收入，但不一定能建立得起来，很多人都建立不起来，
爬上去你才建立起来，
没错。然后进入门槛算是比较低，就确实是如果说你过往也没什么特别好的经历，其实他就真的不在乎这些。那缺点当然就是名声很容易臭掉啊，很容易朋友就是会觉得你很烦，就跟卖保险一样嘛，以前大家都会说卖寿险会没朋友， 但其实也不一定嘛，也有做得很好保险的经纪人，然后也有，
其实保险的概念就是传销了。
对啊，其实也
是
有分，
只
是
保险它的商品就是这保险、啊、就保单其实大家相对
比较熟悉，
对，比较熟悉，
其实我觉得也是近年来
有点像硬需求的东西，所以它其实不太会怎么说，
没有，
还是会被讨厌，
其实早年很容易被讨厌，是近年来大家
对
于这个的意识比较
有，对对，其实还是建构在商品的概念，就是对于商品的概念，所以大家对于保险可能相对没有到那么排斥。
其实我觉得除了商品还有第二个原因，保险公司大部分都是有名有据的那些我们听过的公司、
哦、对，
所以其实对于品牌的
说要被
接受容纳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嗯、
那第二个部分缺点是其实他们人员的培训和要求的宣传方式很看团队和上线，有的真的没有那么糟糕，有的其实用的其实还蛮有商业头脑，像我之前碰到的教练他们就是结合健身房跟健康饮食，然后他们就没有这么盲目的积极，我觉得积极是好的，但他们就是没有这么盲目的积极，会结合一些有趣的活动啊，或者是用不同的切角。但有的团队就是不是，就是规定你，例如就很像很多公司的业务，它是规定说你一天就是要打几百通电话，你就是要发几百张传单，就是要找几个人推销，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被骚扰啦。
对，
那我们就来讲讲，其实大家应该都蛮好奇，所以它的赚钱方式到底是什么？直销这边其实这样讲下来，大家大概知道，第一个就是赚取下线的一个会费分润，就你可能每年要交一个会费，这是第一个会费的分润。那老鼠会的话，通常就是只有这个部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现在很多直销其实已经取消会费的分润，它主要就是靠商品了。第二个部分就是赚取刚才讲的批发跟零售价之间的一个价差分润，那最后一个就是商品卖出去都会有一些佣金的分润，通常就是这三个来源。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讲，你就要先讲联盟行销还是微商还是快电商？
联盟行销吧。
好，那联盟行销其实是近几年来台湾很流行的一个模式，但在美国啊或者在其他国家其实已经流行超久，它英文叫 affiliate marketing， 你有听过吗？
有，
因为 Amazon 就有在做这个。
是，
那 affiliate marketing 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一层而已，它是唯一我们今天要介绍里面只有一层的，它没有什么金字塔阶级。你可以想象就是业务卖出一个东西，公司会分给他，例如假设好了分给他 10%， 联盟行销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不是业务，我不用实体拜访，我就是网络上放一个连接。例如好了，你现在想要办信用卡，你不确定要选哪张卡，你就上网查信用卡比较，然后就会有网页在推荐哪一家信用卡适合什么样的人用，下面放个连接，你点进去成功办了这张信用卡，他就会分润给那个写文章的人，就是这个概念，
有点像折扣码
推荐机制，折扣，没错，
折扣码的概念，就是你用我的
折扣码，我就可以赚到钱，
对对对，然后就分一点给我这样，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感觉。但是一样，我觉得优点缺点其实也非常类似，这个其实都没有这么好赚。我知道前阵子有很多很多广告会打说什么被动收入，拜托他那个你可能卖一个1000块的东西，他分给你2块，你怎么可能马上就会赚钱？
因为他讲好听一点，就是你把链接发在那里，
对、啊，
大家来点，那就有钱。
你可以说是被动收入，可那个被动收入少到不行。
对，就是说真的不会没，
真的是要
不会有人没事去点，你一定要去推广或去推销，稍微推一下，
影响力很大，或者是你的官网就是流量非常的好、
嗯、
对，或者
是
这个商品就真的
信任你，是一个媒体跟值得信任，大家才会相信你写的东西，然后去用你的连结去注册。
对，其实真的都没有那么好赚、
那个嗯、
那接下来就分享微商好了。其实微商为什么会叫微商，是因为它是源自于中国的电子商务模式，那微的意思就是那个微信 WeChat 上面的朋友圈分享。那我觉得简单一点来讲，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微商其实就是一种社群电商，它最初其实起源就是一种社群电商，那后期有点演变成商品代理的概念，然后主要是在社群上面去批货卖货。那我们现在演变到现在，我们现在比较常讲的其实是第二种解读方式，是以人为中心，基于代理级别来去卖的一个东西。 其实听起来跟直销超级无敌像，它一样有层级，一样有上下级，然后也有批发价，但是呢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传直销到现在的一个进化版啦，就是大家对直销的一些不好的概念其实直销商大概也知道，那有一些产品利润没有这么高，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直销商卖的都是什么样的产品？
高单价。
不是对啦，高单价的什么东西产品？什么东西是高单价的产品？高利润高单价、
哦、
保健食品、
哦、保健化妆品、
啊、
保养品。
对，因为这种东西通常我们也看不懂成分是什么嘛，我们大概
吹的说哇好多好多、啊、
没错，可是其实很多东西大家也想卖，可是你利润没有这么高的时候，你很难去用跟直销一样的方式，你没办法跌那么高的价格。例如现在有的微商卖，我想一下我举什么例子，卖一把梳子，你梳子是能吹多高，大家已经有一个大概的理解嘛，所以他就会用类似微商的方式，微商赚的价差少很多，然后像直销可能大部分批货要批的量比较大，你批价才会容易降低，你可能一次要买七八万你才有可能赚到比较多价差，那微商可能就是你能赚的也比较少，可是你可能批一件三件就可以赚到一点价差，那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别，可是呢我觉得啦最直接让大家的感受差别就是直销会更仰赖直接的私讯或路上搭讪骚扰这种感觉，就是做不好就是骚扰，做得好就是介绍嘛。那当然第一个它可能是因为年代上的差异，因为以前的人做直销真的就是路上发传单或者是骚扰你对邻居什么这样啊，现在比较多很多那种 IG 都会陌生人私讯说嗨嗨请问有减肥需求吗，你有被密过吗？
我的 LINE 好像有被密过，
我的 IG 超多我都很不爽欸，难道我的头贴看起来很需要减肥吗？好啦，然后微商其实比较多是靠社群在经营，因为它的那个上下线的分润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么积极在拉下线，但是直销你如果真的要赚钱你一定要拉下线，因为之前我为了想要了解直销我就问了两家，就包括我的健身教练跟我问了大学的不熟的同学有在做的，可我觉得那个像我大学不熟的那个同学做直销我自己就觉得观感没有很好，因为可以明显感觉到如果你今天只跟他买商品他就是卖给你之后他就爱理不理，可如果你今天要当他下线，哇靠他积极的恨不得把你就是每天逼问你在干嘛，然后联络了多少人这样子，就表示
其实跟保险很像，
对那个分润超爆多，
了解过保险
真的、哦、
对，然后他们就跟我讲那你如果想要升区，因为他们都给你吹什么什么哦三年就可以升什么时候、啊、经理可以管一个分
数，你什么时候了解的、
啊、在我刚出社会
啊啊啊还不认识我的时候，
对嗯对，所以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哦你如果真的很想升得很快，因为有些保险是靠业绩嘛反正我就不升，然后有些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升上去的话最快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卖保险，你不用卖朋友、
啊、你就拉，
你就是拉下线，对你就是多拉多拉多拉，
那保险真的就是跟直销类似的制
度、啊、对啊其实一样，对啊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诶、欸、我以为它就是跟一般业务员一样赚佣金，
看看人，因为如果你业绩很好你根本就懒得去，你就是卖保险就好、啊、你根本不想拉人，
因为人其实也
很
容易走啊 很麻烦，
他其实很难，人是相对来说更难的，
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是说好你就拉人嘛，如果你真的不想卖保险的话你就是找人，就是找人找人找人，你就可以升得很快这样，因为找人的话你让你的下面的人来帮你卖
嘛，就你的团队
就你就不用卖了，你就是一层一层把人找齐了，那你就可以有类似被动收入嘛，他们的业绩都算你一份嘛、对你就升的相对比较快一点这样，
没错就是这个感觉，所以直销我过去接触到直销商除了我的教练之外啦，他没有，可我觉得是因为他本人蛮讨人喜欢，但是我大概知道这个制度就是会让大家更积极的在招人就是他没有那么 care 消费者，所以这是让我没有很舒服的地方。那微商的话他因为上下线的批货价格没有那么大的差异跟利润，所以他们就会还蛮多人其实就像经营联盟行销一样就是一直在社群发连结，所以你不会那么不舒服是真的，这是我的感受，
直播带货，
对对对类似这个感觉也会，
就大陆很红嘛，
大家来
直播带货，
对对对，可直播带货就是也是有点像联盟行销就一层而已，
嗯，对
对对对。那最后再来分享快电商，其实快电商最有名大家会了解其实就是网红森田和艺人丫头他们一起创办的， 一种新形态的电商模式，不过演变到现在其实真的是蛮多 KOL 都成立快电商。那我自己目前有加入一个，我自己觉得它其实没有很奇怪，因为你看我已经接触过直销啊，联盟行销我也有接触过，就我大概对这些东西都有一定概念。那我觉得相对于快电商来说，快电商就算是蛮平易近人，其实它就是一般的电商，那它比较跟一般我们就是例如看到 Amazon 啊虾皮这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一样有上下线的分级，你一样可以建立自己的团队，可你不建立也没差啦，你就是你也可以卖一层嘛，那一层的话就完全跟联盟行销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上下线之外，它也有阶级制度，例如你现在是，我觉得就讲一些比较大家能理解的，例如你这个月卖了5000块好了，你是 A 级，例如这个产品100块你可以分到1块钱好了，当你下一个月如果卖到8000块，你就变 B 级，你同样那个100块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上个月只能拿到1块钱，当你是 B 级的时候，你这个月就可以拿到3块钱，就是这个概念，你是可以累加去，对对对对，可是你并不用拉下线才能达到这个东西，它没有，对对对，它有点像会员制啊，你买越多我就给你分润越多，你卖越多我就分润给你越多，所以其实我觉得蛮聪明的。然后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不像微商跟直销上线跟下线买到的钱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例如假如说你是我的下线分店好了，我卖一包零食50块，你卖也是50块，我买50块你也买50块，就这样，
嗯，
只是说你卖出去分润会
分
一些给我，对，或是我过往卖了比较多，所以我阶级比较高嘛，我分润的趴数比较高，
嗯，
真的跟保险超像的，因为保险也是嘛，例如你的主管分润趴数不会跟你一样啊，他卖一个商品他可能分10%，你可能只分1%嘛，然后你那1%之外他还能拿到你，他也能拿1%说不定，
嗯，
对，就是这个感觉。那所以统整一下快电商的赚钱方式呢，就是开分店，就是下线赚被动收入，第二个就是你的分店销售业绩的分润，他卖出东西那就可以赚，第三个就是你自己直接卖商品赚分润。那我觉得快电商比较好的地方是它没有这么可怕，就是好，直销其实通常是一个品牌，而且它会规定你只能加入这个品牌，你不能加入贺宝福又去卖 New Skin 的东西，不能，它是有点类似说那个叫什么竞争对手规定，对对对对，它是一个品牌，你只能卖那个品牌下面的东西。好，那快电商就不是，它就是电商平台，它可以跟一大堆你看过的品牌合作，例如我现在加入那个快电商，它就是一堆干面品牌都在上面卖，只要那个快电商平台有跟这个品牌合作，你可以自己选你要卖什么产品。那像我自己有在经营鲜鸭齿嘛，就是经营美食的自媒体，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可以来卖零食或者是卖一些面，那它当然有一些有的没的产品，可是我不那么熟悉或是我没那么喜欢，我可以选择我不卖。然后我觉得还不错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就是专属我的，我都可以布置那个网站把它弄成看起来就像是我的风格，然后大家只要在我的那个网站上买，它就会自动分润给我。其实是不是跟联盟行销超像，只是它有一个自己的地盘，但联盟行销你可能要自己架一个部落格写啦，那快电商就是加入你就成立，他就给你一个网站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感觉。大家听到这里有弄懂吗？好啦，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制度啊都没有说一定多不好，老实说我都觉得蛮聪明的。那大家印象不好的其实大部分我自己觉得啦，就像直销，而且你会对那些品牌的观感就越来越不好。可像快电商，例如你在我上面买了大师兄，像大师兄就有在我们上面卖一大堆干面，你只会记得你在某个网站上买的大师兄，你根本不会记得，因为我们不会去宣传自己电商平台，你不会去记得电商平台的品牌，
嗯，
对，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你的那个 concern 就没有那么大。
对，
只要大师兄干面的产品是好的，那我就卖得出去，
他也不用去控产品的品质。
对对对对，
其他品牌你自己，
我觉得
你要卖得好，你自己也要控制自己的品质。
没错，就是
我只帮你 推广，
就是例如有人说，假设啊，假设随便一个直销品牌，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哇，真的通通完蛋、欸，
就是、对，下面的人全部要一起扛嘛。
对，但像快电商就可以，以后就不要进那个品牌产品就好，
嗯，
然后你可以自己把关。例如你吃过某个东西很难吃，那你就不要卖就好，你就不要卖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相对而言，对于我自己本来就爱买的人，然后想要尝试做，我就觉得心理压力没那么大。但是老实说，真的不好赚，就是。后来都是我自己在买啊，我觉得身边的人也不一定刚好有需求啊，没那么容易，就跟做团购一样，我一直很想尝试做团购跟电商，可我现在都觉得目前都还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成果吧，就是都没有这么容易，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跟你其实要花蛮多精力去想我到底还可以尝试什么，尝试哪个，尝试这个，然后要假设一些你觉得，例如你觉得 A 方法可能有用，然后你就要花时间去验证是不是真的有用，如果没用的话要怎么调整，大概是这个感觉。
而且快电商它进驻的那些大品牌，其实像什么大师兄擀面，它一定有非常多的通路在卖，
对，
所以大家要去点你的那个网站进去又相对来说更困难，
超困难的，
对，就是因为它
因为例如你
什么
某某真的
全部都有在卖，它有什么线下店，
而且不一定你那边的价格是最便宜，我觉得这
是
我觉得最不合理的地方，
嗯，
对，
所以其实它很有弹性，但是它会比直销的方式就是更难。
对，我觉得唯一的好处是、嗯、假如说这个电商平台上有很多你想买的东西，那你可以去凑免运，也许就有比较便宜，可是你如果单买大师兄擀面，你大有其他通路可以找、
嗯、
就是这个感觉。嗯，好，但其实我觉得最后的结论其实是想跟大家说，因为网络世界其实很好营造舆论，那我自己觉得说，不管你今天听完之后你对这些想法有没有改观，但我都觉得不管你之后是听到人家批评这些商业模式，还是说吹嘘这些商业模式有多容易赚钱多好，我觉得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一些准备啊，做好一些功课，或者是实际做过，实际去了解过某一些事情，再来下自己的决策，不然其实还是都很容易被骗。
嗯，
就跟人家跟你说快电商就是直销啦，很恐怖的，那你就相信了，但说不定其实你是很有，例如揪团购啊，因为其实快电商很多人是结合团购来做，你就错过很多机会。那也可能就是别人在那边跟你说很容易建立被动收入，就你就辞掉工作来做，结果根本赚不到半毛钱，因为大部分其实都还是要半年左右，我觉得半年都算快，你才有可能有你自己的下线，然后下线也赚到钱，让你真的有被动收入，真的没有这么容易。
没错，
粉圆有要下什么结论吗？
我觉得最后想讲的是，其实这种方式大家就是了解它，然后如果你真的想做，你可以去挑选属于自己的方式。
嗯，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心里过得去。
因为你说直销大部分人听到就觉得很不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它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会一直存在，
真的
就是一定有
人
赚得到钱嘛，
没错，
一定有人适合这种方式，一定有人喜欢这种方式。那如果你真的想做，我觉得对于各种的商业模式你就保持中立理性的态度去看，
嗯，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想做，
中立理性跟开放的态度，
嗯，你就可以去挑选属于自己的方式，就不要是听到某一个名词或是听到别人说的你就觉得啊都很糟，那我就完全不碰，说不定那是你的机会也有可能。
嗯，
对，因为它就是一直存在嘛，一定有适合的人它才会一直存在。
对，因为其实像我做快电商并不是说我真的特别想要赚钱，是我一直很想知道要怎么去做垂直电商。所谓垂直电商就是例如我做美食社群，然后我累积一定粉丝跟流量，我想要做美食电商，就是同一个领域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做电商，你就要自己进货自己出货，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因为快电商是例如有人在我的分店买，是公司那边统一，就是他那个平台背后是有货源，他直接帮你发货，所以我不用自己处理这些东西，我只要负责宣传，就是我等于是这个平台上面的网络宣传手，你很像他联盟行销携手这种感觉。那我因为我其实是很想知道这个到底真正能把流量变成钱的关键在哪里，所以才来做这个尝试。那也希望我之后能有一些心得，目前是还在努力尝试中，还没有任何效果。没错，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有一些建议的话，也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其实大家可以留言在 Mixer Box， 因为我发现 Mixer Box 的留言会比较及时的显示在上面，我们比较看得到。 没错。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大概到这里。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那下一集节目将在
2023年1月11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在 Mixer Box 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
1月11号见，
拜拜。